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地。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全球500政要参加英国女王葬礼，拜登和夫人前往吊唁。
拜登警告普京勿用核武，英国示警俄罗斯可能加强攻击。
拜登明确提及，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美军将出兵保卫。
铁路公司与工会达成的临时协议仍然有可能破裂。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根据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周日警告，目前仍然不清楚俄罗斯会如何应对最近在乌克兰战争中遭遇的挫败，但他呼吁驻欧洲的美国军队需要保持警惕。当天，米利将军造访波兰一处由美军驻扎的基地后，在首都华沙向记者表示，目前对俄国来说，战事进展的并不顺利，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保持高度的战备和警戒状态。米利强调，他并不是暗示驻欧洲的美军会面临任何增强的威胁，但他们必须做好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周的演说中指出，乌克兰军队这个月到目前为止已夺回大约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另一方面，随着乌克兰反攻行动不断告捷，部分军队已直逼俄罗斯边境，并攻打到俄方军事目标，使当地电网中断。俄罗斯境内则被目睹出现招募车，要提高薪资以招募新的兵力，支持普京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
据乌克兰军方18号说，乌克兰的部队已经击退在乌东哈尔科夫州和南部赫尔松州发动攻击的俄军。军方说，他们已经向哈尔科夫州的奥斯科尔河东岸推进，并指出，从17号开始，乌克兰已经控制了奥斯科尔河东岸。附近的卢甘斯克州州长盖代也提到，这意味着卢甘斯克州离解除占领的状态已经不远了。在周日晚上对全国民众发表的谈话中，总统泽连斯基也誓言要持续对俄罗斯施加压力。他在当晚的例行谈话中说，或许对你们有些人而言，在获得一连串的胜利之后，我们现在会慢下脚步来，但事实上并没有缓慢下来，我们是在准备接下来的一连串行动。泽连斯基说，对乌克兰来说，必须要重获自由，这一自由需要遍及所有的地方。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周日表示，美军位于叙利亚东北部的绿村基地当天遭到多起火箭弹的攻击，但并没有击中美国或盟军部队任何装备。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指出，周日有三枚107毫米火箭瞄准绿村基地，事件发生在叙利亚时间晚上7:05左右，而距离遇袭地点约5公里外的发射点也发现了第四枚火箭和火箭管。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正在调查这起失败的攻击，此外就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目前在叙利亚约有900名美军，大部分都部署在东部，并与库尔德族率领的团体叙利亚民主力量进行合作。上个月，美军和伊朗撑腰的武装分子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绿村基地也成为攻击的目标之一，造成至少一名在叙利亚的美军人员受到轻伤。当时美国已予以回应，并有2-3名发动攻击的武装分子在随后的战斗中丧生。
自美国和台湾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以来，距离宣布谈判已经过去一个月。对于双方何时要规划召开首次谈判会议，周日被媒体询问到的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我认为这会发生，但目前没有具体的时间能够说明。过去四天，东盟经济部长会议14号到18号在柬埔寨召开，东盟10国经济部长和代表都有出席，并和其他合作伙伴举行了系列讨论。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也率团访问柬埔寨，与东盟各国进行磋商。戴奇周日通过国务院东亚局媒体中心召开电话记者会，他在开场时说，这次柬埔寨之行正象征美国和东盟国家展开前所未有的合作，就像今年5月时美国东盟峰会所强调的，接下来的半世纪和以后，美国和东盟国家将通过干净能源基础设施投资、技能提升计划、 私营部门和教育文化交流进行合作。至于外界关注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表示，将会继续同美方保持密切协调。
据马尔代夫外交部长夏希德18号表示，他希望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就能见到美国在马尔代夫开设的第一个大使馆，并盼望在今年年底前，马尔代夫能重启驻华府的大使馆。目前，美国与马尔代夫的外交往来是透过美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负责，而马尔代夫则是透过驻联合国代表团与美国接触。马尔代夫外长夏希德周日在纽约一场智库的活动中说，马尔代夫正在华府寻求设立大使馆的住所，并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在今年年底前让大使馆能够运作。他认为，马尔代夫和华府之间的关系从未如此稳固。今年7月，拜登总统曾经宣布，有意提名职业外交官袁玉豪担任驻马尔代夫大使。据夏希德指出，马尔代夫在1965年独立之后，曾在华府设有大使馆，但是后来由于预算原因不得不关闭。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2020年访问马尔代夫期间，曾宣布要在马尔代夫开设美国大使馆的计划，并强调美国与中共在印太地区角力时，马尔代夫的地位正变得日益重要。
拜登总统促成的避免铁路工人罢工的协议有可能破裂，并有可能在中期选举前造成大范围的经济干扰。铁路工人将在周四上午就工会和铁路公司上周达成的临时协议进行投票。如果12个铁路工会中的任何一个没能批准新合同，近 12.5 万名铁路工人仍有可能举行罢工。上周，美国的铁路公司和代表几万名劳工的工会组织已经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决定立即为工会成员加薪 14%，并追溯到2020年，在2020到2024年的5年合同有效期内，总加薪幅度为 24%， 并给予每个工人每年1000美元，总计5000美元的现金奖励。不过，有铁路工人在协议宣布3天后表示，他们仍然没有获得关于病假和自愿指定休息日的具体细节，这让他们对新合同产生了一些怀疑。两个最大的铁路工会在谈判中警告说，如果一份新合同不能够平息对不可预测的调度、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和缺乏病假的愤怒，他们的成员将不会批准这份合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全球500正要参加英国女王葬礼，拜登和夫人前往吊唁，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由于投资人考量监管疑虑，加上全球各地的利率看升，投资人普遍转为避开风险较高的资产，加密货币的价格19号跌到几个月来的低点，比特币跌破19000美元的关卡。路透社报道，市值最大的加密货币比特币的价格重挫约 5%，跌到三个月低点18387美元，市值第二大的加密货币以太币的价格下跌 3%， 来到两个月低点1285美元，过去24小时大跌超过 10%。 作为以太币技术基础的以太坊区块链平台，15号完成名为 Merge 的重大软件升级，不仅改变了交易的处理方式，也减少了能源消耗。由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斯勒上周的一番发言，引发一些人揣测，新的以太坊结构可能遭到额外监管，以太币的价格应声走跌。此外，应对软件升级而配置的交易部位也遭到平仓。
南华早报引述中国商业数据库企叉叉的统计指出，今年1月至8月期间，在注册名称、品牌或业务内容中使用芯片一词的实体里，有3470家遭到了注销，这一数字已超过了2021年的3420家以及2020年的1397家。南华早报指出，在过去两年里，中国的公司部门为了实现中国当局的半导体自给自足目标， 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然而随之也出现了倒闭潮。最近一系列芯片公司倒闭事件表明，中国国内经济低迷、清零封锁导致的消费疲软，以及美中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关系，都对半导体行业造成了压力。
继今年六月份首次公布2纳米制程路线图后，备受关注的芯片制造巨头台积电的高端制程量产推进时间表也在近日敲定。公开报道指出，台积电先进制程日前进展顺利，3纳米将在今年下半年量产，升级版的3纳米制程将在2023年量产，2纳米则预计在2025年量产。随着顶尖制程进入2纳米节点，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三大芯片巨头也将迎来新的对决。公开信息显示，目前台积电的2纳米工厂二期扩建计划的用地已经敲定，计划在今年三季度动工。三星则在今年七月份宣布，已经开始初步生产采用 GAAFET 架构的3纳米工艺芯片，而2纳米 GAAFET 工艺的量产时间也同样定在2025年。英特尔方面此前承诺，到2025年重新获得芯片制造技术的领先地位，并把投产2纳米的时间目标定在2024年。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在周日播出的 CBS 60分钟节目采访中谈到，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美国军队将会出兵保卫，但也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这是拜登总统目前为止在这一问题上最明确的声明。请听报道。
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人们一直担心中共可能会入侵台湾。关于这一问题， CBS 60分钟节目记者佩利在周日播出的访谈中向拜登提问，美军会保卫台湾这个岛吗？拜登回答，是的，如果真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袭击的话。但拜登重申，美国不会支持台独，并继续致力于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说，我们同意我们很久以前签署的协议，而且美国有一个对华政策，台湾对自己的独立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不采取行动，我们也不鼓励他们独立，这将是他们自己的决定。过去一直以来，美国都采取对台湾政策的模糊战略，即在台湾受到袭击时，不明确是否会做出军事反应的政策。而在这次采访中，拜登的声明比之前更加明确，承诺会派驻美军保卫台湾。当被路透社要求对拜登访谈置评时，白宫发言人只是说，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包括总统之前已经说过，像今年早些时候在东京时，当时也明确说，我们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这仍然是个事实。最近，美国已向台湾出售几笔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军售案。国务院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在九月稍早指出，由于美方预计随着中共对台加大压力，我们会需要这些军售案，我们已经，而且会继续稳定地坚决地保持我们与北京的沟通渠道畅通，同时继续用符合我们政策的方式一贯地支持台湾。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英国将在19号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国葬仪式，预计约有500名各政要、皇室成员及显要等参加女王的葬礼。这将是几十年来一次最大规模的全球领导人的聚会。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18号前往西敏厅吊唁伊丽莎白二世。请听报道。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举行国葬前一天，英国各地民众在18号晚上8点停下手边事务，默哀一分钟，以悼念英国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美国总统拜登18号在妻子吉尔拜登陪同下，于威斯敏斯特厅瞻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伊丽莎白二世的继承人国王查尔斯三世当天为聚集在英国首都的许多政要举行正式的国宴。据报，法国总统马克龙、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爱尔兰总理马丁、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森、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将参加葬礼。其他英联邦国家包括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希纳、斯里兰卡总统维克勒马辛哈、 印度总统德劳帕迪·穆尔穆也将参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与俄罗斯持续的战争谢绝了参加葬礼的邀请，但由他的夫人代表前往。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受到邀请，白俄罗斯因为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未受邀请。此外，缅甸、叙利亚、委内瑞拉和阿富汗没有受到邀请，朝鲜、伊朗和尼加拉瓜的领导人没有受到邀请，但三国的驻英大使将参加。在英国王室发出的有争议的邀请中，包括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外界普遍认为，萨勒曼是2018年下令谋杀记者贾迈勒·卡舒吉的凶手。另一个受到批评的邀请是发给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不过，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习近平不会参加，改由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代表。此前，应邀出席女王国葬的中共政府代表团被禁止前往威斯敏斯特厅瞻仰女王的灵柩。伊丽莎白二世9月8号在巴尔默勒尔堡安详辞世，享年96岁，国葬将于9月19号举行，多位世界领袖和王室成员都将到英国出席葬礼，预料规模将是数十年来巨大。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战事受挫，拜登总统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使用核武器。英国则指出，过去一周，俄军扩大攻击乌克兰境内的民用基础设施，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目标范围。请听报道。
乌克兰军方上周在乌国东北部闪电击退俄军，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内备受民族主义者的压力。普京警告，如果俄军再受进一步压力，莫斯科将做出更强力的回应。外界担心，普京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使出非常手段，比如小型核武或化学武器等。拜登总统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周日节目60分钟专访时，连续说了三个不要，警告普京千万别在乌克兰战事受挫后动用核武、化武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拜登还警告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果北京违背多国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实施的联合制裁措施，投资环境将受到损害。拜登说，他打电话告诉习近平说，如果你认为你违反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措施之后，美国和其他人还会继续投资中国的话，我认为你犯了滔天大错。拜登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显示中国通过出售武器的方式来主动支持俄乌战争。拜登同时驳斥了中俄结盟相当于意味着美国正在打一场新冷战的说法。英国18号说，过去一周，俄罗斯扩大攻击乌克兰境内的民用基础设施，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目标范围。英国国防部在推特上更新情报说，俄国开始入侵之后，已对乌克兰发射几千枚长程导弹。推文提到，俄军炮袭击中一处电力网和一座水坝等目标。乌克兰地方首长18号分别说，过去这一天，顿内茨克州有5名平民死于俄军攻击，尼科波地区则有几十栋高楼和私人建筑，瓦斯管线、输电线路被俄军攻击损毁。另一方面，俄罗斯军队正在为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募集签约入伍者，不仅提供高薪，还出动募兵车吸引志愿役投入对乌克兰作战。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表示，美国疫情已经结束，但是仍然会继续加强防疫工作，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位、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联合国大会聚焦粮食危机，拜登将发表讲话；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冲突再起， 佩洛西到访亚美尼亚。
拜登表示，美国疫情已经结束，但仍然会继续加强防疫工作。
全面学术抵制，国际心肺移植学会禁止中国器官移植论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欧盟执委会18号打算暂停叙利亚75亿欧元的融资，要等叙利亚当局端出足以结构性改革国内情况的反贪腐改革。法新社报道，叙利亚总理奥班内阁因为与莫斯科走近，再度遭到抨击，被控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始终不愿意配合冻结俄国的资产。欧盟指控保守奥班政府破坏民主已久。欧洲议会成员15号表决谴责叙利亚以滑向专制主义。欧盟执委会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提及，匈牙利高层公布里交换条件风气、徇私和裙带关系等风险仍未获得解决。叙利亚政府18号表示，国会下周将表决一系列的推动改革的法律，缓解与欧盟间的冲突。相关措施可能包括设置独立的肃贪监督机制，以督导欧盟资金的使用，还有让相关立法程序更透明的举措。欧盟执委会预算执委哈恩表示，他非常有信心会看到匈牙利端出足以翻转的显著改革，还说匈牙利已经允诺在11月19号前会拿出解决欧盟执委会疑虑的完整的配套落实。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波兰从今天起将禁止所有持短期申根签证的俄罗斯公民入境。这四个国家的总理本月稍早发表声明说，对于俄罗斯公民大量并且与日俱增地涌入欧盟，他们感到忧心。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说，在和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波兰的合作下，我们决定对俄国公民引进共同旅游限制措施，以保障公共秩序和安全。拉脱维亚外长林克维奇斯本月稍早同样表示，过去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俄罗斯公民持申根签证穿越边界的情况急剧增加，这变成一种公共安全问题，也是一种道德上和政治性质的问题。俄罗斯2月份入侵乌克兰后，俄国和欧盟已经取消了飞机直飞，俄国人如果要入境欧盟，所剩的选项不多。芬兰政府基于乌克兰战争引发对俄罗斯观光客的不满情绪日增，已经从9月1号开始把核发给俄国人的签证数量压缩为原本的 10%， 但不会彻底禁止俄罗斯公民入境。
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参与的联合国大会将于周二在纽约举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共同主持一个粮食安全峰会，拜登周三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预计他将强调美国为加强全球粮食安全所做的努力。拜登周三还将主持一个关于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的会议。美国在承诺的60亿美元中已经提供了20亿美元，以满足全球所需的180亿美元的资金。上周五，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说，虽然各国领导人不会忽视乌克兰，但是这次会议不会被乌克兰问题所主导。格林菲尔德概述了美国提交给大会的三个优先事项：解决全球粮食不安全的问题，促进全球卫生和全球卫生安全，维护联合国宪章，塑造联合国未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前说，认为我们可能已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想法恐怕是过于天真，目前达成和平协议的机会微乎其微。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17号到访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这使他成为自亚美尼亚1991年独立以来访问这个国家的最高级别的美国政要。上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再次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停火协议，目的是结束双方之间突然爆发的这场已经导致超过210人丧生的冲突。拜登总统去年成为第一位正式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为种族灭绝的美国总统。佩洛西上周六率领美国国会代表团乘坐专机抵达埃里温。佩洛西说，我们的国会代表团对亚美尼亚的访问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 表明美国对一个和平、繁荣和民主的亚美尼亚，以及一个稳定和安全的高加索地区的坚定承诺。佩洛西和代表团成员于当地时间周日下午，在和亚美尼亚国民议会议长西蒙扬举行双边会谈后，举行新闻发布会。佩洛西在埃里温的卡菲斯扬艺术中心发表讲话，重申美国对亚美尼亚人民及其安全和民主的大力支持。
塞浦路斯上周六称赞美国全面解除武器禁运，是重申日益紧密的双边关系的里程碑，有力加强动荡的东地中海地区的稳定。阿纳斯塔西亚德总统在推特上感谢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帮助解除了对塞浦路斯的武器禁运。土耳其外交部敦促美国重新考虑，并警告此举会伤害塞浦路斯和平协议的努力，导致塞浦路斯的武器竞赛，破坏地区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卿布林肯认为塞浦路斯符合允许2023财年防御物资出口、再出口和转移的条件。美国将对塞浦路斯是否符合解除禁运的条件，包括落实反洗钱规定，并拒绝俄罗斯船只进港、加油和服务等进行年度的评估。
飓风菲奥娜18号登陆波多黎各，引发严重的洪水和泥石流，岛上大部分地区停电。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随着风暴向西北推进，预测多米尼加共和国也将出现豪雨和泥石流，而位于中美洲巴哈马群岛东南的英国海外领土土克凯克群岛可能在20号面临风暴袭击。在地球的另一端，台风南马都今天携带狂风豪雨重创日本西南部，造成超过60人受伤，并有大约34万户停电，航空公司被迫取消航班，列车班次大乱。有关当局警告，台风往日本东部移动，恐怕会引发洪水和山崩灾情。日本气象厅预计，未来24小时日本中部东海地方降雨量将达到400毫米。另外，南亚国家尼泊尔、印度和巴基斯坦近来受到雨季带来的豪雨重创，死伤惨重。印度和尼泊尔已有近50人死亡。印度北方省份还传出有9名工人遭倒塌的墙面活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说，美国疫情已经结束，但仍然会继续加强防疫工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路透社报道，根据 iFixit 的分析和一份苹果公司的声明， iPhone 14机型包含一颗可以和卫星通话的高通公司芯片，以及苹果额外定制设计的射频芯片和相关软件。报道说，苹果发布的 iPhone 14系列产品一个主要的新功能是在没有 WiFi 或手机数据连接的情况下，能够连接到卫星发送紧急信息。报道指出， iFixit 是一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路易斯奥比斯波的公司，负责拆卸 iPhone 和其他消费类电子产品，以评估他们的维修难度。这家公司拆解了 iPhone 14 Pro Max 模型，发现了高通 X65 调制解调器芯片。高通芯片为蜂窝网络提供 5G 连接，但也能使用所谓的 N53 频段，也就是 Globalstar 公司的卫星使用频段。Globalstar 本月早些时候宣布了一项交易，苹果将占用他们高达 85% 的卫星网络容量，以实现新机型的紧急信息传送功能。
9月18号消息，知名爆料人 Kuba 在推特上分享了谷歌 Pixel 7 Pro 的 Greenbench 跑分截图，单核心性能的跑分成绩为1068分，多核心性能的跑分成绩则为3149分，与去年的 Pixel 6 Pro 差不多。谷歌将于10月6号正式发布新旗舰 Pixel 7系列手机，将搭载 Google 第二代 Tensor 自研芯片 G2。这个芯片是由三星代工，基于7纳米工艺制程打造的。从跑分的成绩来看，G2 芯片不论单核或多核的性能的测试成绩，都比今年高通骁龙强化版的 S8 Plus Gen E 处理器略逊一筹。 S8 Plus Gen E 处理器的单核性能平均约在1300分左右，多核性能则在4300分左右。而在性能与散热效率 ，G2 仍然处于落后一截的差距。在整体性能方面，今年的 Pixel 7 Pro 搭载的 Tensor G2 芯片，很可能仅仅是去年 Pixel 6系列搭载的第一代 Tensor 芯片的小改版提升。
近日，美国宇航局 NASA 的科学家说，正在火星上寻找远古生命迹象的毅力号探测器已经进入第二次科学研究活动阶段，并在杰泽罗火山口一个古老的河流三角洲遗址收集到一些富含有机物的样本。杰泽罗火山口宽45公里，拥有一个古老的扇形三角洲地貌，它大约在35亿年前形成于火星河流和湖泊的交汇处。毅力号目前正在探测三角洲的沉积岩，这些沉积岩由各种大小的颗粒在曾经有水的环境中沉淀而成。自从7月7号以来，毅力号从古老三角洲区域收集到一些富含有机物质的样本，表明杰泽罗火山口在35亿年前有潜在的宜居环境。其中有一块名为野猫岭的岩石，很可能是在几十亿年前的一个盐水湖蒸发时在泥沙沉淀过程中形成的。探测器刮开岩石表面，利用拉曼光谱和生物荧光扫描宜居环境，寻找有机物和化学物质。有机分子在火星上备受关注，因为它们代表了生命的组成部分，比如碳、氢和氧，以及氮、磷和硫。并非所有的有机分子都形成于生命，因为化学过程也可以形成有机分子。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美国大部分地区疫情逐渐减缓，拜登总统在周日播出的 CBS 60分钟节目中说，美国的疫情大流行已经结束，并认为美国的复原状况可以作为一个完美的范例，但他仍将继续投入防疫工作。请听报道。
周日在 CBS 播出的60分钟访谈节目中，拜登总统宣告，疫情大流行已经结束，尽管新冠病毒仍造成一些问题，我们还在努力应对，但疫情大流行已经结束。他说，如果你有注意到，现在已经没有人在戴口罩，每个人似乎都相当健康。我认为情况正在改善，而且我认为这是完美的范例。根据纽约时报追踪的数据显示，美国平均每天仍有465人因中共病毒去世，而自2020年初以来，累计超过100万名美国人死亡，但美国的总病例数已经触及5月以来的最低值。虽然部分地区的确诊病例仍在增加，包括德州和纽约州，但整体已经有所下降。几周前，拜登政府已经要求国会提供224亿美元资金，维持裁减和注射疫苗的计划，以防范秋季疫情可能再起。拜登在采访时说，新冠疫情大流行影响了每个地方，作为后果之一，新冠疫情对美国民众心理的影响相当深远。我想你会同意，这场疫情改变了所有事物，比如人们对自己的态度、对家人的态度、对国家状态、对身处社区状况的态度，而且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也失去了100万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上周警告，虽然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终结已经进入视野，但是我们还没有抵达那里。另一方面，在节目中，总统拜登也被问及消费者通胀是否能持续下降。拜登说，他将告诉美国人通胀会被控制住，包括处方药价格、能源价格，还有人民的基本生活成本都将下降。他说，自从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在6月触及 9.1% 之后，数字都没有攀升，而且月比增长幅度正逐渐趋缓。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国际心肺移植学会出台了一项新政策，禁止发表任何来自中国的器官移植的研究论文。以色列医学教授、以色列移植学会主席雅各布·拉维9月18号表示，这项新政策实际上是对任何来自中国和器官移植相关的临床研究的全面学术抵制。请听报道。
国际心肺移植学会近日发布声明说，鉴于大量证据证明中共政府继续独立的系统性的支持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或组织，因此国际心肺移植学会将不接受提交的和中国人体供体相关的器官移植的内容，以及提交的涉及来自中国人体供体的器官或组织的内容。以色列教授、以色列移植学会主席雅各布·拉维9月18号向大纪元记者表示，这项新政策实际上是对任何来自中国的和器官移植相关的临床研究的全面学术抵制。来自中国的此类研究不得在该学会享有盛誉的心肺移植杂志上发表，也不得在学会的年度会议上发表。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执政时期的1999年7月20号，法轮功群体开始遭到中共政府打压迫害。2000年以后，中共开始系统性的活体摘取再压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其后数年，极短的器官等待时间表明，中国存在巨大的活体器官供体库。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何小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2020年3月，英国大律师尼斯爵士主持位于英国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中国法庭发表最后的书面判决，判决作出以下结论：活体强摘人体器官已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尼斯爵士今年5月12号参加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听证会时，再度重申了他所主持的英国独立人民法庭的判决结果。他说，活摘器官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